战友们、网友们，大家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六，欢迎收看今天的《军报每天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14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开幕，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到会祝贺。9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同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举行会谈。习近平欢迎马杜罗第十次访华，赞赏马杜罗高度重视发展中美关系，坚定支持中美合作。习近平指出，中方始终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发展中美关系。面对新形势、新挑战，中委要协力增进友好互信，创新推进互利合作，持续促进共同发展，引领中委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本报头版继续刊发评论员文章，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论学习贯彻习主席全国教育大会重要讲话。文章说，习主席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饱含着浓厚的教育情怀，向全社会传递着尊师重教、重置上学的鲜明价值取向。新时代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教师是动力之源，是关键所在。敬请关注。云彩追着月亮，海浪亲吻礁石，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思念最深的时候。中秋节快到了，王继才的小女儿王帆忘不了爸爸的生日，是农历8月16。拿起手机，她不由自主地点了一下爸爸那个沧桑的头像，电话那头无人接听。她至今不愿相信爸爸突然走了，没有留下一句话。为了守岛，这个家一分两半，岛上一对夫妻相濡以沫，岛下三个儿女相依为命。翻开要闻版文章，那个岛是永远的家。咱们一起来听王继才的子女讲他们父母的那些年那些事儿。为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中央宣传部14号向全社会公开发布中传重工第760研究所抗灾抢险英雄群体的先进事迹，授予他们时代楷模称号。近日，退役军人事务部向各中央企业下达2018年度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接收安置计划。根据计划，2018年度央企提供1.5万个岗位安置退役士兵，这是退役军人事务部认真落实军地十部门关于进一步加强由政府安排工作退役士兵就业安置工作的意见精神。提高退役士兵安置质量，服务国防和军队建设大局的重要举措。近日，新疆军区某师结合学习中央军委党的建设会议精神，对动态分散条件下基层党建工作进行检查讲评，一批来自实践一线的鲜活经验被总结推广。据介绍，这是该师着眼部队高度分散实际，抓实建强基层党组织，促进各项任务圆满完成的有力举措，有效激发了部队真抓实练、力争上游的热情。权威统计显示，截至目前，国际上43%的人工智能论文出自中国人之手。中国年轻人数学好，愿意追逐热门行业，能够快速培养大批人工智能工程师军团。无疑，这些都是我们的优势。然而，尺之所短，寸之所长，优势所在，可能恰恰就是短板所生之处。把准优势与短板的脉，呼唤以国家战略的视野观察这个新兴领域人工智能。其作为一个新兴领域，它军民融合之路的创新实践对传统领域的影响又是不可低估的。详细内容敬请关注军民融合版文章，军民融合与人工智能的双重变奏。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又是一年退伍时，大学生士兵这个在基层部队中不断焕发出蓬勃生机活力的特殊群体，在经历部队大龙如锤炼的2年之后，到底是选择继续留队服役，还是选择脱掉军装回到大学重新开始学习？东部战区陆军有2名大学生士兵留队的选择引发了官兵热议，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做出如此选择？翻开本期读者之友版文章，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咱们一起走进这2名大学生士兵，探寻他们把火热青春留在部队的心路历程。如果军人真的是一颗子弹，那么退伍老兵只不过是暂时退出了枪膛的子弹，他们或许安静地在远方的某个角落经历着风雨漂泊，感受着人间百味，若干年后他们的外表或许已经锈迹斑斑，但当祖国把他们押入枪膛，他们依然会在离膛时发出怒吼，一往无前地射向敌人的胸膛。若有战，召必回，每个离开部队的老兵其实都在等待离膛的那一瞬间，哪怕要付出生命的代价。下面关注一组简讯。9月14号下午，一场别开生面的中俄战地联合演出在楚戈尔训练场的一座野战营区内举行，现场洋溢着欢乐和友好的气氛。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工团和俄军亚历山大红旗歌舞团等文艺团体的演职人员同台献艺，为2000余名中俄官兵进行慰问演出。外交部发言人耿爽14号说，贸易战解决不了问题，只会损人害己。他说，中方已经收到美方就经贸问题举行新一轮磋商的邀请，对此持欢迎态度。贸易冲突升级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在平等诚信的基础上进行对话和协商才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正确途径。节目的最后关注一组图片新闻。9月14号，东部战区海军某训练基地组织新兵开展适应性训练，帮助大家尽快适应部队生活。在第18个全民国防教育日即将到来之际，陆军第78集团军某旅邀请驻地小学学生走进军营，通过装备观摩、队列展示等活动，引导大家树立国防观念，弘扬爱国主义精神。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了解更多资讯，请登录军报客户端和中国军网。我们下期节目再见。